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博士联长城汽车四 S 店总经理赵宝忠。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开车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广西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清爽一下浪漫广西。这个夏天，广西文旅推出10条夏季旅游精品线路，有微度假浪漫海岛之旅，有游边关飞瀑秘境之旅，另有其他8条广西特色线路等待您解锁。详情请关注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微信公众号。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点我，点我，
点我，点我。
番茄牛腩，
香酥鸭，
牛虾仁，
蒜蓉菜心。
哎呦，你别压着我。
吃吃吃，别停啊。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那打包吧。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这洪水终于退了，赶紧把家具擦干净，咱今儿就搬回来住。
不行，光用清水擦可不行，还得给家具消消毒。
家具还要消毒？
是啊，走，村里发的这洪涝灾害后返家提示上都写着呢。
我看看啊，淤泥和污水可能产生大量的致病菌和寄生虫，还可能引发传染性疾病，而被水泡过的家具、家具用品是这些细菌病毒的藏身之地啊。
家里的地面、墙壁、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衣服被褥，凡是被水泡过的，咱都给它消消毒。
嗯，好好消消毒，防止二次污染。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灾后返家莫大意，消毒清洁要仔细。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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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4年8月13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海浦东至江苏昆山双向低空载客航线试点开通，我国建造重量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平台马赞油气集输平台在山东青岛完工交付，每年可为近5亿辆小汽车加满油。退货率高达80%，女装真的成为电商平台退货重灾区了吗？2吨级上载能力，国产大型无人运输机成功首飞，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记者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上海星空直升机有限公司日前试点开展浦东国际机场至昆山城市航站楼双向低空的士载客服务，将两地间的通勤时间大大缩短，让人们出行更加便利。据测算，原本从江苏昆山出发到浦东国际机场乘坐国内航班需要提前4小时30分钟出发，乘坐国际航班需要提前5小时30分钟出发。低空载客航线的开通使时间大幅缩短至国内航班仅需提前1小时30分，国际航班仅需提前2小时。预计该航线可实现年载客2万至3万人次。低空载客运输是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民航华东局、上海市交通委、上海机场集团等相关单位积极推动运营服务企业开通落地长三角区域低空航线，推动上海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协同实现长三角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一体化。未来，上海将持续拓展低空航线覆盖面，开通上海至江苏太仓、吴江等长三角区域低空航线，以及开通浦东国际机场至宝山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等市内低空旅游航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昨天，由我国建造的重量最大、集输能力最强的国际海洋油气平台马赞油气集输平台在山东青岛完工交付，标志着中国企业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建设能力实现新的突破，对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青岛台记者王震的报道。
本次完工交付的马赞平台是一座8腿海洋油气集输平台，主要负责将开采出的海洋油气汇集并输送到陆地进行处理，每年可以汇集输送原油2400万吨，半生气74亿方，是世界上原油集输能力最强的海洋平台之一。平台重量超过17200吨，相当于1.7万辆小汽车总重，高度超过24层楼，甲板面积相当于约15个篮球场，应用电缆总长可以绕北京5环2圈半，应用的管线尺寸之大、类型之复杂均未创同类平台记录。海油工程马赞项目常务副经理卢存才说，
这台观断筏重量超过38吨，高度超过3米，这样的排上大物在我们平台上分布超过30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条36寸的原油外输管线，首次使用了国产的内输送技术，解决硫化氢高问题的同时，实现了25年的长期安全服役。
作为海洋油气汇集的中心枢纽和外输咽喉通道，马赞油气集输平台对施工质量要求极高，仅质量相关的规范就有2000多份，从质量管理到电焊工等核心工种都必须经过严格考核才能上岗。
这个结构立柱它的壁厚超过了100毫米，高壁厚给我们焊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通过合理的规划焊接工艺，我们实现了项目焊接合格率超过99.8%，这就意味着在1公里的焊接工作上，我们的不合率控制在2米以内。
马赞油气集输平台由大型管会、管道清理、化学处理、操作控制等复杂系统组成，包含超过10万个零部件，对项目管理提出巨大挑战。 海油工程国际工程公司总经理刘瑞说，
我们自主开发智能化管理平台，创新一体化加可视化的建造模式，大规模应用符合材料自动焊接、相控超声波检验的先进手段进行管理提升和技术攻关，管理效率、施工效率、质量合格率和安全绩效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四川凉山彝族迎来盛大的民族节日火把节。为了保障前来参与火把节游客的出行安全，在火把节期间，新成昆铁路西昌西工区通过加强巡检巡查、施工整治等方式，全力确保火把节期间铁路防建设备安全稳定。今天的听交通，我们来关注火把节背后的铁路防建医生。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吴旭宁、高诗然的报道。
火把节盛大隆重，风情浓郁，是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全国各地游客火把节期间慕名而来，感受独特的民族风情文化。西昌西站总建筑面积约39440平方米，站房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可容纳客流量2500人，是成昆铁路峨眉段最大高铁站房。激增的客流量给铁路防设备的安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成昆铁路西昌西站顾胜峰：
西昌西站站内结构复杂，管网繁多，火把节期间客流剧增，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旅客来往于站房、雨棚下。要确保防建设备安全万无一失，守护旅客出行安全，当好站房管家可不容易。
新成昆铁路旁的西昌西工区共有9名职工，主要负责西昌西、冕宁等7个站房建设备的巡检维修工作。火把节期间，该工区通过加强巡检巡查、施工整治等方式，全力确保火把节期间铁路防建设备安全稳定。成昆铁路西昌西站陈文涛：
这里站房屋面面积很大，检查项点极多，西昌夏季降雨量大，大风天气多，昼夜温差大，这对站房屋面的要求极高，所以我们只能加密巡检巡查，确保极端天气防建设备安全可靠。尤其是防洪期间，天气较为多变，把每一个细节巡检到位是重中之重。
西昌西站通过定期热备抢险机械、增配抢险物资、加强特殊天气巡查等方式，全方位确保恶劣天气条件下的防建设备安全，为来凉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听先锋，
今天的听先锋，我们来关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库修工长王雅轩。为确保暑运期间的列车安全，以王雅轩为代表的修工队职员们蜷缩狭小的近60摄氏度的设备间里，认认真真检修列车设备，为铁路运行安全保驾护航。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本台记者吴旭宁、高诗然发回的报道。
牡丹江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负责管内194台机车、70台轨道车的车载设备检修维护工作。暑运期间，列车开行密度加大，车间职工的工作强度随之增大，检修人员的工作空间只有一条1人宽的小过道，被太阳炙烤过的机车外壳和刚刚停转余温未消的机电设备，使设备间温度接近60摄氏度。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牡丹江电务段王雅轩：
现在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是在室外干活都会汗流浃背，我们都是在库内停留的机车司机室电器间里面作业，三伏天这里比汗蒸棚都闷热，一进去就湿透了，但是大家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因为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机车的运行安全。
除了机车里面蒸桑拿，车底的作业也充满高温考验，职工们需要弯腰俯身在狭小的地沟里检修设备，期间还需拆装重达24公斤的机车信号感应器，稍不留神就会撞到头，还会被车底的尘土和脸上的汗水迷眼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牡丹江电务段高新：
我们经常遇到紧急任务，机车刚停下来就要上车检查，车内温度特别高，功能扩展盒的温度都能达到60多度，不戴手套就容易烫伤。作为一名年轻的职工，我觉得这样的艰苦条件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非常磨练自己意志。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是我的榜样，无论三伏天还是三九天，咱们都要保证机车的运行安全。
暑运以来，这些基础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好，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为全面小康打卡，
为乡村振兴打卡，
新农业，
新农村，
新农民，
新希望。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主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退货率高达80%，女装真的成为电商平台退货重灾区了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两吨级商载能力，国产大型无人运输机成功首飞。黄岩兰进行时，我们来关注货车撞上护栏，一人被困，保定消防紧急救援。马上进入到听热点。
听热点，
听热点。今天我们来关注，在前不久，某女装商家在网上吐槽退货率高达80%，并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商家的共鸣。服装类商品的退货率一直很高，女装尤其是重灾区。有网友认为买家滥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是自私和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呢，也有人表示消费者行使自己合法合理的权利无可厚非。女装成为电商平台退货重灾区，您怎么看呢？难道商家真的已经成为网购的弱势一方了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张义伟、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对于女装退货率高的讨论由来已久，打开社交平台，买衣服越来越难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尺码标准混乱，下单一样的尺码收到货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货不对版，买家秀和卖家秀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不相关。预售动辄几个月，衣服到了也换季了。网友分享的网购踩雷经验，每一条都能引起共鸣。
女装可能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可能本来就会比较的难买，有一些衣服的尺寸什么的。我认为这也是属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
有时候可能是我冲动消费了，买回来之后我觉得这件东西在我的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很实用，我就会觉得有点浪费钱，我才会把它退掉。
很多好评都是刷出来的，然后实际到手的这个衣服大多货不对版，发现这个颜色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偏差。如果商家在营销的时候能够少一点滤镜和修饰，让我们消费者能按照自己的喜好真实的选择合适的衣服，那这个退货率肯定会少很多。
对于女装退货率高，商家也是抱怨连连。浙江杭州某女装企业在多个平台拥有店铺，企业副总经理郑女士表示，近两年他们在各平台女装的退货率达到了60%-70%。更让郑女士苦恼的是，一些消费者并不是因为对商品不满意才选择退货，
打比方他穿了然后他还是退了，甚至于可能就是会把一年前两年前的衣服他给你调包然后退货。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处理到这种，他穿完之后他可能把你吊牌重新挂回去，然后他给你退回来这样子。
有平台商家爆料说，某些线下商家还会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偷梁换柱。
有的人现在在摆夜市摆摊，有7天无理由退货嘛，然后他们就是会把衣服给进过去，然后如果他是不好卖的话，7天之内然后他就会给他退回去，这样就没有什么成本。
女装成为电商平台退货重灾区，原因为何？不少商家将矛头指向了电商平台机制。一般平台都要求7天无理由退货，而且有运费险，买家没有任何损失就可以退货。但对于商家来说，退回来的商品要重新处理、包装、快递。有商家算了这样一笔账：一笔退货订单，商家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还要承担约15元的成本，包装物料、快递费等投入直接打水漂。杭州某女装企业副总经理郑女士说，由于高退货率会影响店铺的信誉和口碑，降低消费者对店铺的信任度，进而影响销售额和长期发展。
因为它就会造成你的库存非常多，高退货率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说白了你的成本就会变高，你的整个的储存的一个成本，然后还有你的一个运费。因为像现在的款就我发出去其实我是包邮的，单件包邮，然后你退货其实这个是有一个运费损失。
7天无理由退货、运费险、先用后付，这些电商平台的规则极大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看不见摸不着的网购有了切实的保障。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这些规则不仅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还促使商家优化提升服务，本是各方受益的良方。但如今却有声音认为，这些规则是讨好买家苦了卖家，让女装网店成了一个个的网络试衣间。难道商家真的已经成为网购的弱势一方了吗？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消费者无理由退货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利用无理由退货规则损害经营者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表示，
也就是商家对于确实不符合退货条件的，可以给出合理理由后拒绝退货，尤其是不能将使用过的或出现明显瑕疵问题的商品再卖给其他消费者。
针对这些恶意退货的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工作人员徐月表示，商家在遭遇恶意退货后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这条规定对互联网交易双方的义务都做出了要求，法律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尊重经营者的正当利益。消费者不当的退货行为已经扰乱了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如果经营者遭遇消费者不合理的无理由退货行为，也可以向平台提出申诉。
要构建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消费环境，电商商家需要把控好产品的质量，让付款人对收到的服装满意，广大消费者也要从自身的诚信出发，维护好网购的大环境。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消费者和经营者都应当承担必要的责任，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互联网平台啊，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占便宜，
控这种方式来薅羊毛，这个非常有可能消费者整体上也会受到损失的啊。所以呢，还是要本着诚信消费的这么一个原则。对于商家来讲的话呢，如果必须要退的，这是你法定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回避掉。如果真的遇到像薅羊毛啊这种情况，不要忍气吞声，把相关情况向平台去报告。如果遇到真的是那种违反法律规定的，他应当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及时举报的。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静一建议，相关电商平台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利用大数据给交易双方评分，从而起到规范和提醒的作用。
我觉得销售平台的大数据收集的也已经非常的充分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双向的评分和拣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双方的交易的信息啊，包括特别不诚信的情形，是可以拣选出来。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暑运以来，广州白云站累计发送旅客超80万人次。目前每日开行营业列车152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04列，开行占比近70%。目前广州白云站乘坐动车组列车能够到达深圳、长沙、武汉、郑州、西安、济南、合肥、汕头、张家界、怀化、巴东、上饶、张家港等城市。广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根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加强站车服务管理，为旅客提供更加舒适高效的出行体验。8月12号21:05，伴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声，满载194名游客的由664次环西部火车游空同号旅游专列从兰州西三站台缓缓驶出，一路沿包兰铁路途经白银、中卫，最后到达甘肃平凉，开启为期4天的问道空同养生平凉省内避暑之旅。好，12:26，马上进入到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河北保定的案例。前不久天凌晨3点多，河北保定涿州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京港澳高速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人被困，急需救援。涿州市灌云路消防救援站立刻出动一辆抢险消防救援车、一辆泡沫水罐消防车及12名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实施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勘查了解得知，现场为一辆厢式货车不慎撞上高速护栏，由于撞击猛烈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困于驾驶室内无法脱离事故车辆。根据现场情况，消防人员立刻展开救援，利用液压扩张工具对驾驶室卡腿位置进行扩张，扩大救援空间后实施救援。最终经过10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司机成功获救。将其移交现场医务人员后，消防救援人员收整器材反对。
让他先到搭把手，让他坐在担架上。对，来别让他蹬着，慢点。
目前被困司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我们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夜间行车过程当中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以上就是今天的回蓝警示，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李可亮。今天是8月13号，周二，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北方的降雨整体会呈现出减少减弱的态势，而在南方，雨水却会增强。今天，北方、东北、华北一带的强降雨过程基本上会告一段落，只有河北东北部、天津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不过，因为近期华北东北一带强降雨频繁，所以即便雨水消减，大家也还是要防范可能会滞后出现的地质灾害。而在南方，今天从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西部到云南南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北部、广西中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未来南方依旧不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情形，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央广官方游学首团发车啦，想知道新闻是怎么诞生的吗？别错过少年媒体行二次开团，现在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游学获取报名信息。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团战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这段时间各地的学生都在度过临近收尾的暑假生活，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习困难门诊也迎来了就诊高峰。学习成绩不好就是学习困难吗？怎么区分学习困难还是学习不努力？从医学的角度，这学习困难到底怎么治？我的孩子有这个学习困难症吗？本期节目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经常会在朋友圈啊，一些微信的推文呢，会看到这样一个词呢，就是学习困难。这学习困难到底是什么？是病吗？学习困难门诊又如何去对症下药？我们来听听看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张医生的相关的观点。
学习困难的话，其实就是说从分型类型来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学习困难就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造成学习不良综合征，那它的原因包括的话有就是智力的问题，然后视听感觉异常的问题，神经系统异常的事儿，还有就是注意力的问题，还有情绪问题，还有是我们家庭养育环境和学校环境可能等等原因造成的学习不良综合征。而从狭义上来说的话，学习困难的话就是指的是特定的学习障碍，它是由于视听、读写、推理这些功能异常造成的学习障碍，所以叫做特定的学习障碍。那在我们学习困难门诊上的话，主要针对的是家长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孩子是学习动力不足，是吧，不愿意学习，对学习有抵触情绪，还有一个是专注力不好，然后好动，自控力不好，写作业比较慢，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说我们怎么学也学不会，那老师可能经常因为孩子的学习问题找家长，那我们可能这样的孩子建议到门诊来看。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是最近是吧，突然之间不爱学了，不愿意学了，然后的话也不开心不高兴，那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的学习可能会有一些成绩上的波动，那也有到我们门诊来看的。所以在我们门诊上可能相对来说大约是这些吧，就诊的情况。
相信的家长们都很犹豫啊，或许我的这个孩子好像跟刚刚说的这些症状有些相似，又好像不完全相似。到底什么情况下应该啊去进行医疗的干预？我的孩子有没有到这个需要去医疗干预的程度？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首儿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张医生的相关的看法。
一个是对于我们上学的孩子，小学生是吧，刚上一年级，可能开学一到两个月之后，老师说坐不住，老师说他也不能按照老师的指令执行呀，跟着课堂上走，再有一个老师留的一些作业他可能不会写，或者是写的比较慢，再就我们家长在家里可能经过辅导，他的这个学习还是跟不上，有个两三个月，那我们建议直接到学习困难门诊来就诊。还有个可能三四年级，随着学业难度的增加，他的学习的成绩波动比较大，就是说可能以前能考到八九十，突然六七十，偶尔可能也会有不及格的情况出现，但是专注力也不是特别好，那我们也建议家长可以带孩子到门诊来看。再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多见的，我们就是初一高一的新生，开学两三个月，对吧，尤其是在重点班的孩子，他可能是情绪的波动比较大，突然上学习的那个自信心就不够了，导致学业的这种坚持有困难，那我们也建议他可以到门诊来看。
到底为什么这个孩子呢会出现这种学习困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张医生对此的一个相关的解释。
广义上的那些就各种原因导致他的学习不良的综合征的，我们刚才也说到的，就包括我们的是智力的问题，一个是智力的水平，有的孩子可能是本身就是偏慢，还有个智力结构不均衡不平等是吧，导致某些学习能力会下降，再有一个他本身的视听感觉异常，造成我们学习方法学习的效果不好，还有一个他本身神经系统发育的问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的 小时候有过脑病啊、脑炎呀，或者是出生的时候有一些缺氧窒息，造成我们学习费劲，那也可以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在我们门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注意力的问题，是吧？坐不住，然后上课呢老分心、老愣神，老师提醒可能反应也会偏慢。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家长的管理，就是有时候父母的管理方式不一致，是吧？妈妈觉得这样管要求会比较好，爸爸觉得可能对孩子管教比较严，那父母的管理理念出现不一致，那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学习孩子出现问题，那也可以到门诊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学校的环境，有的时候学校是吧，尤其是好班啊，就是说大部分的来说，其实每个孩子的压力都会比较大，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偏弱的孩子，他可能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学习模式，可能造成学习的波动，那也可以到我们门诊上过来看。所以说这些的话都可能造成了我们的学习问题。那对于我们特定学习障碍的话，主要是说听说读写，那可能家长比较常见的是吧，拼音的话可能波的不分波坡是吧，然后也不分，还有是那个什么写字左右结构容易写反，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怎么教，按我们常规的来说，爸爸妈妈可能也很费心，有的可能甚至请到了一对一的这个辅导老师，那他的学业进步也不会那么理想，那这样的情况也可能造成我们的学习问题，所以说这些的话都有可能是造成我们学习不良的一个因素。
弄清了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之后，下一步呢就是对症治疗，那应该如何治疗呢？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接着带您进入中国交通故事。
交广会客厅，中国交通故事。
因最美小镇称号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横道河子镇，今年暑运依然吸引着游客们纷至沓来，其中横道河子火车站呢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红色的塔尖、黑色的砖瓦、米白色的墙面。小站始建于中东铁路时期，距今超百年历史，曾是抗联活动地，下了车啊必须先在车站留个影，是游客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徐烨是小站的一名90后的青年客运值班员，也是土生土长的小镇人。大学毕业后，为建设家乡，他选择了回到横道河子站工作。为了让外地游客更好地了解这里的红色历史，徐烨主动担当起了车站红色故事讲解员。每当有游客停下拍照，他都会绘声绘色地为游客讲小站过去的红色故事。走进候车室，复古木质座椅与墙上的老照片油画交织，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受徐烨故事感染，许多人对小镇上其他红色景点也产生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2018年哈姆高铁开通，横道河子东站投入运营，游客游玩后呢可再次返程，到哈尔滨最快还不到一个半小时。为了让旅客感受到浓浓的铁元素，东站呢贴心提供了充电桩、爱心服务电话、降暑糖茶、应急药品以及路线导航与游玩攻略等服务。在横道河子，游客呢可以去老站坐上绿皮火车来体验慢生活，也可以到新站来搭乘高铁动车组列车，感受速度与激情。这快与慢之间的切换，正是这里送给游客最特别的礼物，也是百年历史变迁的最好证明。
上天有地上一百五个弟弟，也不能该起来，就将拥有梦想。 中国交通广播少年媒体型首期游学圆满落幕，小主播们用声音记录成长。现在让我们重温那些精彩瞬间。
大家好，我是少年媒体型第一期的学员周汉宁，
去到了人民日报社与利比利亚大使馆，
学到了关于利比利亚的知识。
他们国家不产苹果，
很爱吃辣。
在这里我得到了专业的训练，
学会了怎样专业的播音，
激发了我对播音的好奇心。
我们见到了刘康老师、旭宁老师、光还有子恒老师，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少年媒体星。
如果您也渴望舞台，速来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游学加入我们，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请3号进入医诊室。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本期节目我们带您关注孩子的学习困难到底如何解决。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节目的上半段呢，刚刚啊，我们了解了孩子可能造成学习困难的这个原因之后，下一步呢，就是如何对症治疗。孩子学习困难，有时候家长也是干着急，拿他也没办法。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实际情况，家长到底应该去如何应对，有什么好招呢？我们来听听看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张医生的相关的一个建议。
如果说在门诊上已经看到了，是吧，看过医生了，那我们看看医生考虑孩子出现学习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我们门诊中，对于学习有问题的孩子的话，2/3的孩子是那个什么，是有注意力的问题。那对于有注意力问题的孩子，可能我们家长群体中也会比较常见。那对于我们1、2年级的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在学习方面对我们孩子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希望 家长不要给孩子留额外的作业，就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尤其现在一二年级都是乐考，就相对来说尽量的希望把当天的作业在学校完成，那回家的话没有课后作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不建议家长额外的去给他留作业。那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不留作业的情况下，孩子在干什么，需要他做什么，那首先我们告诉家长，我们可以做的是每天放学之后要让他进行一定时间的户外运动，就是说户外运动的话，我们这个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对我们孩子是有帮助的，是因为我们运动激发我们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专注力会有帮助，所以我们建议孩子放学以后进行至少半个小时有效的户外运动。那这个运动的话需要达到的话，孩子可能是微微的出出汗，呼吸快一点，觉得稍微有点累，那这个活动量是有效的，那我们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那对他的学习来说更有帮助。再有一个的话，如果没有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孩子阅读量，那这个阅读的情况的话，对一二年级的孩子，我们建议家长让孩子选一些他感兴趣的这些阅读的书目，那我们家长可以陪伴孩子去进行读书，那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跟孩子去交流，然后看看孩子对这些内容掌握的程度是个什么样子，他自己会不会归纳总结，那我们帮助他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读书的内容。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一般建议低年级的孩子，我们学习时间也是最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对于中高年级的孩子，确实是因为我们注意力的出现了问题，造成了学习一些不好，那我们在这样的孩子要求是，首先我们要求他写作业是从他感兴趣的作业开始写，如果说不感兴趣的作业我们尽量放到最后，因为对不感兴趣作业可能跟孩子说，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的一些抗拒啊，一些抵触啊，一些那个不乐意啊，会有一些情绪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家长是让他从感兴趣的作业开始写，基本的话在小学阶段写作业时间都控制在单次的话半个小时，家长说半个小时根本可能写不完，其实没关系，就是我们根据孩子的这个作业量的大小分割这个作业而分时段的去完成，并不是说我这个半个小时就要把一个单课作业去做完。再有一个，如果说在我们门诊上已经诊断了那个中度以上的多动症了，那可能是需要配合到我们的这个药物的治疗。
嗯，确实啊，其实就像张医生刚刚所说的啊，家长是需要去具备这些相关的技能，或者说是一些技巧，来在这个辅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去运用。学习困难的这个原因啊是很多方面的，在医院治疗之外呢，其实家长就是孩子最好的医生，因为啊家长足够了解孩子，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也很长，可以实时的去纠正一些孩子不好的习惯。那这方面呢，张医生还有什么建议啊？包括这马上就要快开学了，这如何让孩子调整好心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张丽丽医生的相关的看法。
希望家长去跟老师要去沟通，因为有一些孩子的话，尤其是对于低龄的孩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他的书写有的孩子本身就不是特别好，那在家长来说的话，可能也希望孩子把这个字写得好看规范，但是他能力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希望家长要对孩子的书写能力降低，因为有的时候在门诊中可以看得到，就是有的家长是因为孩子这个字写的不规范，不认真，不好看，然后让他擦了重写。那尤其是让他写好几行之后，你要说好多字都需要他去更改的话，那孩子可能情绪上就不愿意。所以说，我们建议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把他书写的要求降低，而且跟老师要去做一些沟通，对他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放宽。那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或中学生来说，我们是慢慢的要养成他独立学习的习惯，就是说他要做一个学习计划，然后我们帮助他来判断他这个学习计划制定的是不是合适，如果有不合适，我们在家长再给他继续调整。再有一个，尤其是中学生，我们自主学习，希望他能更多的专心来学习自己的事儿，对吧？而且学习本身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在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辅助，如果做到了，我们家长不要要求过高，因为门诊中可以看得到的是孩子可能能考到八九十分，家长觉得你的能力可能在95分以上，他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给孩子额外的去增加一些作业量，这样的话孩子可能情绪的话就会不高，然后的话就不愿意去学，那可能对他的学习动力也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家长的话，就是说根据孩子的能力去给他制定他适合的作业量和课外的作业量。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要开学了，对吧？我们家长要做的一个事儿的话， 尤其是我们暑假可能作息时间会有一些大的波动，所以尽量的建议在开学前一到两周要把我们作息时间调整好，就基本的话对于学龄期的孩子，我们睡觉的时间基本9-10点钟就要睡觉，那起床的时间大概在7-8点，不要特别晚了。再有一个，开学前要把他的暑期的作业整理好，需要准备的东西要整理好，那这些的话也让孩子自己上心，那对于他的责任感的培养可能也说更重要，而且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他对自己的学习负责，那这些可能都可能能帮助到我们的孩子，让他更好的适应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
嗯，很多家长可能听到这儿啊，嗯，哎，这个说的不错啊，这个我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不好啊，他就是学习困难。其实成绩不理想啊，不等于学习困难，学习困难专病门诊啊，也并不能够一次性的去解决一切关于学习的问题，而通过一个多方面的一个检查评估，来明确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来排查影响学习表现的疾病的状态，并且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习障碍啊，进行干预指导，家长教育及这个药物治疗等综合的干预，来促进儿童青少年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潜能，来全面发展。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将这个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关注度都给到孩子，来让他呵护好他啊，这个茁壮成长。12:56，感谢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下期见。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我们来关注资讯。日前，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北方健康食品产业园项目1期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据了解呢，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工程造价7.96亿元。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博作为链接省会经济圈与蓝色经济圈的关键节点，交通优势明显，农副产品富集。该项目呢，作为淄博抢滩预制菜赛道的先行者之一，建成后将助力其成为淄博食品产业健康发展的一大硬件。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2号，由中铁15局承建的杭州机场高铁站前四标项目预应力管桩突破50000米大关。这是继此前顺利完成本标段预应力管桩试桩的施工任务后，项目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该项目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及钱塘区，标段全长11.48公里，共有预应力管桩1683根。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148根，突破了50000米的大关。本次突破50000米的管桩呢，位于萧山区新庙前11组，桩长48米，桩径0.6米，采用长螺旋引孔加静压法直桩施工工艺，具有施工速度快、噪音小、安全环保等特点。由于地处位置呢，地下水位高，施工地质复杂，上有流动性软土层，下有超厚的粉砂层，施工面临着垂直度困难、难度大，以及工序间隔时间短暂等挑战。项目部自年后呢，掀起了大干热潮以来，始终坚持创新实干、奋进卓越、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理念，积极地去推进标准化管理。施工前认真准备各项工作，多次组织现场的技术员、施工作业队伍召开了施工专题会，从技术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等方面入手，进行全面的工作交底，对施工中重难点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层层把关，严格地控制每一道施工工序。在完成试桩后呢，项目部认真总结了施工经验，深入优化了施工工艺，为加快后续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依据。中铁十五局杭州机场高铁站前四标项目负责人张媛媛表示，
项目自施工进场以来，全体职工秉承脚踏实地、扎实苦干的优良传统，为了尽快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开工建设，项目超前谋划，全员参与，克服开工前重重困难，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施工质量。此次杭萧项目重要节点的完成，为后续法板施工、路基土方填筑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项目全员将乘胜前行，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攻坚克难，奉勇争先，为建设好轨道上的长三角不懈奋斗。
杭州机场高铁是杭州新一轮铁路枢纽一轴两翼布局中的东翼通道，建成后对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具有
重要意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兑现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比亚迪集团方程豹汽车超级混动硬派 SUV 豹五，全新价格23.98万元起，搭载比亚迪核心技术 DMO 平台和云辇 P 系统，带来越级宜家的出行新体验。订购就上方程豹汽车 APP 或微信小程序。
广西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清爽一下浪漫广西。这个夏天广西文旅推出10条夏季旅游精品线路，有微度假浪漫海岛之旅，有游边关飞瀑秘境之旅，另有其他8条广西特色线路等待您解锁，详情请关注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微信公众号。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央广官方游学首团发车啦！想知道新闻是怎么诞生的吗？别错过《少年媒体行》2次开团，现在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游学”获取报名信息。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是这样的。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这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当在相对封闭的隧道内，一旦发生火灾，后果非常严重。万一在隧道里遇上火灾，该怎么处置？如何保护自身安全，为自己求得更多生存机会？
隧道内车辆起火，如果不能及时扑救，就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在火势还未扩散很大时，一定要紧急撤离。撤离时最好关闭着火车辆的门和玻璃，延缓火灾发展速度。切记逃生方向原则上是逆着起火点，朝烟雾流相反的方向就近逃生。逃生时可以用水沾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借以滤烟防毒。在这儿我们可以用车上的矿泉水或是隧道内的消防水。烟雾最初在隧道上方移动，要尽可能的低身弯腰行走。灾祸无情，如果因为去捡一部手机、一个钱包，或者因为不愿意放弃爱车而伤了自己，甚至付出生命，着实不划算。隧道内车辆起火，赶紧弃车逃生才是上策。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没了都能再赚回来。
国家消防救援局提醒您，隧道起火快撤离，找对方向很关键。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15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China Traffic Radio。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马上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一个相对来说有些小众的节日。那周日听重播的朋友不要懵啊，咱们说的是周二的事儿。不知道各位身边有多少左撇子，我大致的回想了一下，我遇到的很多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左撇子。比如有一些人，他吃饭用左手，但是写字儿用右手，就感觉你说是左撇子吧，他不够纯粹。但要说不是左撇子呢，吃饭的时候那左手使的确实还挺溜。现实生活当中，左撇子和右撇子的比例大概是1:9，也就是说每10个人里大概就有一个是左撇子。这个统计呢可能是有一些误差，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测试。各位，如果您就是左撇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后台发一个阿拉伯数字1，那这样呢等会儿我一乘1:9也就知道了此时此刻有多少听友了。我曾经其实也是一个左撇子，但是被我妈属于是硬生生的给掰过来了，理由是左撇子在很多地方呢不够方便，但是我右手又不是没有，那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用右手啊。虽然就是日常玩手机可能经常用右手滑了，但是左手滑手机我一样会使啊。以前小的时候，类似于这种谁是左撇子啦，大家还会当个新鲜事儿，大家就会围着这个左撇子，哎，你用左手写个字儿给我看看呗，哇，你好与众不同啊。左撇子本人也倍儿骄傲，嘿，哥们儿我可真不一样。但是现在如果你看见谁的惯用手是左手之后，你还会发自内心的惊呼一声，哎呀，你是左撇子呀，会这样吗？太习以为常了。而且我发现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会慢慢的倾向于隐藏起来。以前呢，那真的是走哪儿非得要嘚瑟一下，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很不一样。但是现在就算咱真的不一样，都得假装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比如说可能你对某一类食物过敏，但如果是在一个很重要的饭局上点菜的问大家有什么忌口，除非你是回民，那这个得提出来，因为这个主要涵盖的食物太多了啊。否则你可能会选择说啊，我没事的啊，我都可以的，我随便，反正就是大不了那个菜咱不吃吧，生怕这时候说出来就显得咱们事儿多不好接触。而且关键是这个时候你说出来也会显得你很弱。比如说鲁智深走到一个小酒馆里，小二给我来2斤牛肉，再随便做几个小菜，再来一壶上好的酒，里边要是敢掺半钱的水，等会儿洒家扒了你的皮。哎，你这听着就很有气势。但是如果鲁智深走到一个小酒馆里，小二给我来2斤牛肉，再来一个老醋花生，多放醋，再要一个糖醋小排，还要个松仁玉米，都不要放香菜啊，再来碗米饭，酒也来一壶，你们这儿有什么酒水啊？我要喝不完存你们这儿能不能行？哎，对了，能用团购券吗？你听着这还有气势吗？当然这只是个极端例子，那个年代呢也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就算有，那感觉这也不是鲁智深的菜系啊，因为你很难把这些酸酸甜甜的菜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联系到一起。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啊，谁规定倒拔垂杨柳的人就不能喜欢吃糖醋小排了啊？谁规定这样的壮汉就不能不喜欢吃香菜了？但是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刻板印象，导致我们不能真实的做自己。比如女士们，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容貌焦虑，就觉得自己皮肤不够白，皮肤不够嫩，眼睛不够大，眼皮不够双，鼻子不够高，眉毛不够浓，牙齿不够齐。而当一位女士这么表达完自己的不满意之后，周围人一定是持反对意见的，哎呀，你都这么美了你还说什么呀你这。然后当事人就会表达自己希望达成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而且呢，就算这些全都满足了，也可以说气色不够好，说我眼睛里都没有光了。尤其是这个体重，那恨不得每天精确到克呀。一说就是，哎呀，我最近又胖了，我都92斤了，天哪，太胖了。这时候周围的人更加不理解了，92斤还算胖啊？其实有关容貌焦虑，我作为一个合格的端水大师呢，我觉得当事人和周围人两边都没错，但是两边也都有错啊。当事人人家对自己有严格要求，每个人心里对于完美身材和容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容貌是不满意的。你即便是刘亦菲，她都说她是他们全家最难看的，古天乐也得在剧中被人说一句相貌平平。那我们作为周围的人就支持理解祝福就可以了，但是说这话的当事人，你这话也的确是说的有些遭人恨啊。尤其是有些人明明长得其实很好看，周围人也都夸他长得很好看，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长得其实挺好看，但是非要说自己又丑又胖，就导致容貌身材明显不如你的人就更加的焦虑，他都长这样了还这么不满意呢，那我还活不活了？从而进一步的激化了容貌焦虑。那久而久之，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对自己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人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怕周围人觉得自己差里差气。那周围那些人呢，可能本来觉得自己也还行，但是一对比滋生出了自卑和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从此以后也不觉得自己还行了。这段言论我知道我很危险啊，因为有些过于直男发言了，但是我又没有要求这两拨人必须要做出什么改变，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倾听。因为受困于很多世俗的刻板印象，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已经是越来越不敢表达，也不敢做真实的自己了。但是在今天的爱笑剧场，咱们就可以畅所欲言一下，互动话题就是说说你在什么方面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还有为什么。各位想说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失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领悟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看不透，不再自困。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好球
好球。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是赛车吗？
电动自行车。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马上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王上找到的新闻。今天咱们聊的是说说你在什么方面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还有为什么。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解释的成本有些太高了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法新社12号报道，虽然巴黎奥运会已经落幕，但是奥运遗产却能通过另一种形式二次利用。早在巴黎奥运会闭幕之前，主办方就已经设想了这些设备和物品的归宿。巴黎奥组委可持续发展总监乔治纳格雷农透露说，我们总共列出了600万件物品的清单，早在采购和招标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标出了条款，要求供应商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报道称，为了实现二次利用策略，巴黎奥运会主办方甚至还聘请了一名循环经济专家来负责此事。总计600万件奥运物品当中，目前有 90% 将被重新利用。比如在埃菲尔铁塔前举办的沙滩排球所用的那种超细沙，哎，这个在这之前呢已经承诺给了巴黎的一家俱乐部。还有奥运村里的 1.4 万张由再生塑料制成的床垫将捐赠给法国的军队，法兰西体育场使用过的标枪、铅球，还有德约科维奇使用过的网球也都将被捐赠给相关的机构。 除此之外，在巴黎残奥会结束之后，巴黎奥组委还将在法国多地举办拍卖活动，包括志愿者服装、运动员的毛巾、颁奖仪式上的旗帜等等都将被拍卖，这让民众也有机会保留巴黎奥运会的实体记忆。这件事呢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讽啊，说真是抠门儿 啊，空调不给装，现在这跟挂咸鱼上有啥区别，丢人。空调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二次利用没啥问题啊。本来现在也是倡导绿色环保，主打的就是绿色可持续，那没装空调虽然是挺烦，但是结束了之后的这些东西，该捐赠的捐赠，该拍卖的拍卖，你毕竟也花了900多亿呢，那多少也算回点本儿啊。而且拍卖的那些东西，像什么运动员毛巾呐、志愿者服装啊，也卖不上什么高价，无非就是那这么多人都想要这些东西，那到底给谁呢？那干脆来个拍卖吧。可是这件事儿在有些网友看来就不太能理解，评价就三个字儿：真会过。其实现在不管是在哪里举办奥运会，绿色节能环保一定都是要考虑的。下一条，根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奥运的接力棒已经从巴黎传递到即将要举办2028年奥运会的天使之城洛杉矶。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洛杉矶市的市长卡伦巴斯在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洛杉矶市举办的奥运会将成为有史以来最环保的奥运会，并且计划通过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只坐公交就能前往奥运主场馆观赛的目标。不过不少人质疑说，你这计划有点不太符合实际啊，觉得很难实现。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了达到全公交奥运的目标，洛杉矶必须要完成这个地区公共交通系统的升级，包括延长铁路服务线路，增加大量公交车和清理大量的城市道路等等。巴斯表示，市政府将花费数十亿美元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扩张地铁还有公交的线路，并且创造就业的机会。他还表示，奥运期间部分上班族的远程办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拥堵。除此之外，洛杉矶街头有大约 4.5 万名的流浪汉，这些人经常是待在地铁、公交车等等公共交通站点以及公共交通工具里，给市民搭乘公交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风险。巴斯计划说，搭建永久性的保障住房来安置城市内的流浪人员。洛杉矶市宣称的全公交奥运计划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声明。据报道，洛杉矶公交系统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了满足奥运期间的运力，洛杉矶将需要投入超过3000辆公共交通工具来进行运营，而这远超目前的运营公交车数量。除此之外，因为地铁的班次间隔时间长、站点设计不合理、设施老化等等因素的影响，市民搭乘地铁通勤的时间往往是自驾的两倍。对于洛杉矶市政部门能否在4年时间里将这些问题全都解决，大部分人是持悲观的态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尚克就吐槽说，洛杉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2028年前公交系统根本不可能完工。但也有一些洛杉矶市民表示，虽然他们对4年后的地铁系统中是否会有闪闪发光的新车站或者灯光更好的车厢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如果方便的话，他们还是很愿意使用公共交通的。这想法倒是挺好的啊，但就是实现起来感觉确实难度有点大，主要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事儿如果要放在咱们的基建狂魔身上，咱们弄这些倒是可能还来得及，不知道洛杉矶的施工队能否在4年时间内完成这些。反正就加班加点的干呗，哪个工人要是累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能提神醒脑增强体力的，你给他吃一点，对吧？该怎么吃反正你们也知道。我不懂啊，我就随便一说，这可能是什么医学上的高科技吧，反正我们管这个叫兴奋剂。但是呢，你们说不是，那你们说不是就不是吧，反正都听你们的。下一条，巴黎奥运会已经圆满落幕，全红婵收获2枚金牌圆满收官，再次成为焦点。他在广东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麦河村的老家成了网红打卡地，他的爷爷家门口变成了小吃一条街。8月11号，从网友拍摄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麦河村村口停满了车辆，游客川流不息，全红婵爷爷家院子门口有许多人正在拍照打卡。 12号，麦河村的村干部告诉记者，为了维持秩序，村里最近也是非常的忙碌，乡镇以及派出所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日夜的巡逻呀，村里也派出了数十名的志愿者参与了巡逻和打扫卫生，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打扫卫生，有的时候还得忙到深夜。怎么说呢，我甚至能理解巴黎奥运村没有空调，但是我不能理解跑人家家门口去拍照打卡的这些人。不用说也能猜出来，这里边估计去直播的有不少，到时候一说，各位老铁们家人们啊、哦，给主播点个免费的关注，左上角的福袋也可以领一下，大家看到我的身后这就全红婵的家。不是，这有什么意思呢？今天上午还看到了一条热搜词条，说全红婵母亲说不敢让女儿回家。如果是真的喜欢全红婵，那就不要去打扰人家的正常生活啊。下一条，整个暑期刘德华、张学友、五月天等华语乐坛各路唱将已经为粉丝们带来了许多这个视听盛宴，你可能打开朋友圈你也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感觉全世界都在看演唱会呢？然而门票秒售罄的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少见了，下半年汪峰、程方圆、徐怀钰、大张伟、周兴哲、邓紫棋、华晨宇、周深、萧敬腾等等都将开唱，票房销售却并非一片向好，市场是否还需要如此多的演唱会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频繁的演出场次可能也降低了观众的新鲜感和期待值，进而影响到票房的表现，此外也应该考虑是否给歌手带来身体和心理的压力，影响到演出的质量，毕竟每场演唱会让张学友劈个叉也是怪累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为啥从来没有抢到过票的你这回一下就抢到了，真是自己手速快该着自己了吗？现在看来未必啊。这两年的感觉就是大家已经过了报复性消费的阶段了，尤其是演唱会，以前可能是这些我都喜欢，但是现在只会着重的看那一两个人的，因为大差不差的都差不太多，如果你们是按照这个频次来演，对不对？那我以后我想看我可以随时都能看了，我心里也就不慌了。比如现在暑期档上映的电影，谁会订上表提前去抢吗？你不用抢啊，这电影票多的是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在什么方面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还有为什么？各位想说的话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明天，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当分手是种锻炼，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过，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如刀割，最适合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失落消化成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时候点拨，废话很多， 我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团战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交通广播少年媒体型首期游学圆满落幕，小主播们用声音记录成长，现在让我们重温那些精彩瞬间。
大家好，我是少年媒体型第一期的学员周汉宁，
去到了人民日报社与利比利亚大使馆，
学到了关于利比利亚的知识，
他们国家不产苹果，
很爱吃辣，在这里我得到了专业的训练，
学会了怎样专业的播音，
激发了我对播音的好奇心。
我们见到了刘康老师、训宁老师、光还有子恒老师，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少年媒体星。
如果你也渴望舞台，速来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游学加入我们，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
喂，到哪一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我为他神魂颠倒，我为他魂不守舍，我为他魂牵梦萦。
哟，您这是冲谁犯花痴呢？
人家就是对爱笑剧场爱不释手。
爱笑剧场，我们一起
沉浸式听广播。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聊您在什么方面的表达欲变得越来越低了啊？还有为什么，都来说一说，可以啊，畅所欲言嘛。咱们就是来说说自己为什么这些年在有一些事情上好像不太爱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是不太爱说话了。先来看秀，他说我在爱笑剧场里评论的表达欲降低了，因为主持人不读。 秀啊，你平常是不是业余爱好特别爱钓鱼啊？你这太会钓了，你这条留言给我僵这儿了，我甚至想把你留言念两遍呢哈。但我看了一下你之前的互动，好像每条都给你念了呀，就什么包括禁忌之旅那一条，还有在上面这一条，这都念过了呀，那里没有念吧？真的是。越办越办说，在什么方面的表达欲越来越低？我总感觉我参与话题的表达欲越来越低，每个话题都有亲身经历，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不知道该怎么说。刚才咱们广告开口之前的这个是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不说》。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不见得把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表达出来，对吧？我们小的时候成熟的标志叫做能憋得住尿，但是长大了之后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能憋得住话。很多时候确实别人告你个事儿，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我放心，我不说，我不说，你快说，你快说，你快点告我什么事儿？牛俩知道了以后，震碎你的三观。我的天，有这事儿？哎呀，你就很想跟人分享啊。分享欲上来了，你分享别人的秘密这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要学会憋得住话，有些话真没必要说。桃子说，和人交往的表达欲越来越低，现在生活的节奏和压力越来越大，同频的人越来越少，喜欢沉默，沉默是金。对，上一首李荣浩的不说，再往前倒一首就是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我谢谢你们二位帮我把今天这两首歌的题目就给点明了啊。同频的人越来越少，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随着我们的增长啊，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增加，每个人都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个体，没有谁是真的和谁完完全全一样的，就算刚开始可能一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也就不一样，或者是在你们可能十几二十多岁的时候，如果见面你们会发现你俩完全是两类人，水火不相容的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你们退休之后六十多一见面，哎呦，相见恨晚。是因为你们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彼此都慢慢的就是有点同频了，有，对吧？所以在路上找朋友，不要拉朋友上路，慢慢的你会遇到很多跟你同频的人。虎泉，我在课堂上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也就觉得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了个问题，我一下举手，哎，老师就不叫你，真是尴尬。所以我就从以前的那种无论什么科目我的积极回答，到了现在这种上课只有在我摸鱼的时候才会用回答问题来打掩护。虎泉，我跟你说，我也干过像你这样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一定跟你想的是背道而驰的。平常咱们自信的去举手是因为咱们真的会答，你那个时候眼神都是清澈的，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一点老师在台上是能够阅读出来的。但是当你真的是不会答迷茫的时候，你敢举手，你敢举手，老师就敢叫，就他会觉得你看这个这孩子在这儿，你看滥竽充数，我先给他叫起来，就通过他作为反面典型来反过来上一节生动的班会主题教育课。嗯，反正我是那种跟你反过来的人，就如果我会的情况下，我会非常的自信的大胆举手，如果要不会的话，不会举手，反而老师如果要目光扫到我这里，我会赶紧低头，哎呀，这个桌子他也太桌子了。王浩说，我的表达欲基本上都不怎么强，就怕说错什么话，所以能不说尽量不会说。你是不是在什么方面上吃过什么大亏啊？感觉就是言多必失这四个字，你这儿应该是曾几何时感觉差不多纹身上了啊。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祸从口出，嗯，我们以前也许不太懂得一些人情世故，或者是有一些偏激的时候啊，说过的一些话被人落下了画饼，抓住你的小辫子这通给你胖揍啊。可能那也不是我们的本意，只是表达上你话既然说出来了，那就不是你的事儿了，就是别人在脑海当中理解成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跟你的内心已经毫无瓜葛了。所以可以在一些情况下知道自己这场合不太擅长就少说，多看多听少说，但如果是在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别人真心的向你求教，你也别不说啊，不说显得咱这多傲气一样。你像有的时候后台如果听众问我说，哎，你们戴的那个耳机电台耳机是什么，我都会看一眼然后给人发过去，因为我觉得这个无所谓的事情啊。吉珍说，个人感觉现在对投资类的话题已经没有畅聊的欲望了，投资高高风险令人扎心，谨言慎行， 聊聊日常生活，比如像运动、美食、娱乐、旅游等等，这都是心情愉快啊，就挺好的，就这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大家即便是多年老友，你仔细看那些可能就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聚在一起，他们聊天也无非就是聊一些对于哎你家孩子怎么样啊，我家孩子怎么样啊，哎咱们这个回忆一下当年，你还记不记得大概30年前那个时候你是本地的吗？哎我咱们是当时有个什么什么事儿啊，这聊挺开心，就是同龄人有共同话题。你见哪几个老头聚一块儿，咱们再干一票好不好？咱们一定这把拿下他，咱们哎咱们再挣一人，咱老哥仨一人分他300万，咱们。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聚一块聊聊怎么挣钱的吗？并没有了，都聊的是怎么，哎，你家孩子过年接你去哪儿啊？哎，我们打算老两口去哪儿旅个游啊？然后你家孩子怎么怎么样？都这些。还有纳兰小猪说，自从参与了爱笑剧场和好车主的互动，我感觉我的表达能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强了。以前最头疼的就是写作文，中高考成绩不理想，就是作文拖了后腿，无从下手。肚子里没墨水，还经常跑题，能凑足800字、1000字的作文，就是车轱辘话反复的说。满分60的作文，我最多就是30分。这个就是有点像流水账的那种一篇哈、啊。你小的时候写流水账很正常，学校就是可能先锻炼你的文字组织能力啊。但是如果你到了高中了，你还是说今天天气是挺好的，气温多少度，早上起来我先蹬着自行车去趟图书馆，然后我在那儿看了一本什么书，后来呢我又出来，然后我又去就买了一个烧饼，就总觉得有点弱了，有点啊，就像是鲁智深去刚才咱们说的非要点个糖醋小排的感觉了。可是文字的组织能力，我个人的见解是，你多看，你这个时候不要强迫自己说我也得写，哥们儿，我也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写一本就是混凝土是怎么浇筑的，不要想这些，你先多看，你看的多了以后，慢慢的你会被有一些文字的那种编排逻辑潜移默化的影响到，然后你再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的时候会得心应手。嗯，慧慧说，我本来就不是个表达欲很强的人，除了和好友在一起可以侃侃而谈，否则感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更自在一些。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时半句都嫌多，还是安静的做自己最舒服。慧慧悟了啊，通透了，你现在可以办提前内退了，感觉是的，就是人就是有一个阶段，就拿跟人接触来讲，从我们小的时候是广交朋友，爱好交朋友，甚至可能今天他们俩没有跟我一起玩，会难过一下午，觉得我被好朋友孤立了，不开心了。然后等到再到一个阶段呢，也许是我们青年时期，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有点渐行渐远，甚至有点变质了，没准你还被好朋友坑过。你这个时候会重新的审视朋友的定义，但是呢又迫于很多生活的压力，你需要去迎合一些人。但是等你真的到了一定岁数以后，慢慢的又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都这岁数了，谁还惯着谁呀、啊、真是。我没必要再尊重任何人的你们这些照顾你们的小情绪了啊，这我没那时间，我你就能唠唠不能唠你拉倒，咱们你知道开始这样了啊。但是等到真的到了老年之后呢，反而又会觉得来个人跟我聊聊天吧，哎呀哪怕跟我吵一架呢，我也愿意有个人聊聊天啊。嗯，ACC 说，上课回答问题，因为老师那问的那都是啥玩意儿啊。不是，你等会儿，咱们今天聊的是你的表达欲在什么地方越来越低了，你的意思是在上课回答问题这个角度上你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那就是说上课越来越不喜欢回答问题了是吧？啊，觉得老师问的问题有问题，不要说是我的问题，我还觉得是你问的问题有问题是吧？我觉得你有点危险。这个事情跟老师问的问题没有关系，老师问的问题即便不是你理解意义上的课本上的问题，教师的工作除了教书还有育人，有的时候也是在潜移默化的想要给你灌输一些正确的思想，让你能够知道遇到一些问题做人应该怎么做，做事应该怎么做，他也不是纯教你一加一等于二的。而且咱们毕竟还是有这个尊师重道的传统，你怎么能说老师问的问题是什么玩意儿呢？你问这个问题就显得你不是玩意儿了，你这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在什么事情上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还有为什么呢？各位想说的话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哇，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在什么方面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还有为什么。曾几何时，荷尔蒙爆棚的岁月里，大部分人都是表达欲也都比较爆的。比如说咱们求学时住校，和室友黑灯瞎火的聊到凌晨两三点，聊梦想，谈爱情，话奋斗，也八卦一下老师啊，吐槽一下饭堂的这些伙食啊，边聊就边感觉脚下生风，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能飞出去闯一闯，还巴不得在朋友圈分享一下自己的全世界，我今天吃了什么，我刚才看了什么电影，我今天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渴望被了解，被看见，毫无顾忌的自我袒露，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发表各种观点。而工作之后，特别是接受过一些现实的毒打，表达欲在悄然的发生一些变化，想发表一下你的人生感悟。但是呢，哎，那饱经沧桑历经洗练的这单位领导会不会觉得我有点肤浅有点幼稚？想吐槽一下加班熬夜，那同事们会不会觉得我负能量有点丧？想分享一下娱乐八卦啊，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不思进取，我有点不务正业？大家会用单一的好坏二元论来评判这些表达，比如说抱怨是不好的，要努力，要加油，要向上，吐槽改变不了现状，有时间吐槽，你不如想想自己怎么做才能够更好。在一切以效率为重，凡事以结果为导向的职场当中，倾诉和吐槽逐渐变得毫无价值， 所以不约而同的嘴就闭得越来越紧了，越来也就越不想表达了。而不想说话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名词概括，叫做表达欲衰退。它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与社会长期接触之后，在表达欲方面呈现出的一个逐渐衰退的现象。从起初的想表达，到想表达又觉得矫情没必要，再到不想表达，不愿表达，最后发展成闭口不说，彻底的禁锢住自己。或者可以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逐渐的丧失了表达欲。有些苦衷，你这说不说的吧，不是没感觉，是知道说与不说其实都一样。那除了一些工作上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呢？首先是压力。人在长大以后结婚生子，随之而来的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会有很多的角色在身上，儿子、女儿、爸爸妈妈、丈夫、妻子，却唯独越来越不再是你自己。而表达更多的是在展示一个人身上的风采与特质，无非都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你，更完整的认识你。但是这么多角色加在你身上，你自己都不清楚你自己是谁，你让怎么让别人了解你？第二个也确实是有一些无奈啊，就像那歌里唱的那样嘛，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经也是热爱表达过，遇到问题也试图的表达过，但是往往收效甚微，甚至很多表达变成了争执和对立。当表达不能为自己迎来想要的，而且长时间收到的都是负面反馈的时候，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徒劳的蠢事，也就不想再继续了。第三个原因是环境。表达和倾诉都是需要一个环境和氛围的，一个或者是一群你想要分享的对象，一个善于倾听的群体，一个没有过多杂乱信息的环境。有些人表达欲很强，是因为他体验到了受欢迎和掌声的成就感，舞台合适自然那就有比较好的那种表达欲望，话不投机或者舞台不合适自然少说不说，这是合理的。第四点是情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呢，自己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世间只有一份，别人是没有经历过的，然后遇到个人张口就说我理解你，你心里冷笑一下，你理解啥呀？你理解外人跟你是不可能真正感同身受的，你自己内心深处也是不相信的，也就丧失了交流的欲望。最后是防御，总觉得真实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有很大的差别，从而不愿意表露自己的真实内心，并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真实的自己。因为沉默寡言会让人处于一个有安全距离的舒适圈，而表达意味着主动迈出去，这种变化那就是意味着恐惧和焦虑，保持现状则可以暂时的屏蔽掉这些麻烦。想表达的欲望一如既往，但真正表达出来的一直在减少。但总归是话不吐不快，压抑心中太久它也不是个办法，损身伤心。怎么办呢？那就跟自己说，学着自己跟自己对话，写写日记，画画，唱歌，运动，自己去取悦自己。不管怎么说，选择一种让自己最舒服的生活状态，毕竟表达和不表达其实也都是一种个人的自由，看你哪种更舒服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在现在来讲的话，你觉得什么方面的表达欲变得越来越低了？我们可以再来简单的刷一波各位的留言。马里奥先生说，之前我也陷入过这种纠结，感觉和身边人格格不入，他们说啥我也听不懂，我说啥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在单位里就显得很特立独行，他们不愿意带我玩，我也懒得融入他们。直到我后来换了一家单位，遇到了一个跟我无比合拍的小兄弟。明白了，那珍惜你这个小兄弟吧。你来之前，你这小兄弟估计也跟你在上一家单位的你一样啊。但是现在好了，你俩凑一块了，这叫狼狈为不是？王八看驴，那个就是形容两个人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这词儿都肚子里怎么装的都是这些词儿呢？是谈谈说，表达欲变低，基本上都是从不被人理解开始的。我说完了，要么被误解，要么被反驳，慢慢的在有些事上就不爱说了。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倾听的这波人不对，因为如此不被理解，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呐。你得去找能理解你精神世界的人，而不是因为你们是同学是同事就一定只能围着这一波人转嘛。 草莓熊说，表达欲变低的地方太多了，好像所有人都在催着你赶快成为一个合格的大人，导致我不能说累，不能说不喜欢。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找到一个合格的大人和不懂事的孩童中间的那个平衡点。大人也是有资格说累的呀，只是大人说累的时候呢，要用大人的方式，你不能再像孩子一样躺地上撒泼打滚，也不能说完全的弃家庭于不顾。而且你要从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你的伴侣，你的孩子，可能他们也会是你的倾听对象，因为他们很多程度上也会给予你很大的力量。巴尔刚说，跟朋友的表达欲越来越低了，不仅仅是我有很多事儿懒得跟朋友说，朋友有很多事儿也懒得跟我说，讲起来太费劲，所以每次聚一块儿就是忆往昔，很少分享什么彼此的新鲜事儿了。那要不你俩一块儿去做点什么新鲜事儿呢？你别每次一聚会就只是吃饭喝酒，你整得跟俩美食博主一样。你们也可以一起出去旅旅游啊，一起做点不一样的事儿啊，哪怕是忆往昔。你说还记得当年吗？咱们一块儿在球场上，最后我传给你，你是怎么样的投的制胜三分球？那你们就再去打一场球，重温一下。哪怕去的路上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再值得你们日后回忆的新鲜事儿，这不就新鲜事儿来了吗？匿名的朋友说，那就得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夫老妻了啊，主要是太熟悉了，没啥新鲜感。再来点柴米油盐的鸡毛蒜皮，夫妻过得真跟兄弟一样。那也挺好的呀，我觉得。不都说最好的伴侣关系应该就是你们既是夫妻又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吗？当然我也理解您的这个感觉啊，可是生活它本来就是平淡的，咱不能把生活天天过得跟偶像剧一样嘛。到时候孩子在旁边雨里边大声的喊，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大春说，王上你好，我是你的同行，我在我们当地也是一名电台主持人，这些年说了太多话，有的时候明明没啥想说的，但是节目到点了也得推开话筒说话，一直往外掏，慢慢的就变得生活当中越来越不爱说话了。羡慕你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有这么澎湃的表达欲。大哥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其实还刚跟几个朋友聚了一会儿，然后他们问我是不是声带落直播间了。怎么话这么少啊。就现在就是这么巴巴的，主要也是工作需要，你平常我也不咋说话了。还有刚才看到妞儿啊，妞啊，他说开场秀说的也是我想说的啊，就是说秀那会儿说的是表达欲降低了，参与话题互动，我念了你，我发了留言你也不念。妞啊，你的留言好像上一条我是没念哈，那不是也是因为发的时间有点晚了吗？也是有一些跟话题不是特别贴切的可能就会略过了，我会自己都会看到倒是。还有彼时说，在开会的时候的表达欲越来越低，因为总想和领导干仗。你昨天聊的是第一天去一个单位和同事干了一仗，肢体冲突，然后你俩都被开除了。今天说的是开会的时候表达欲低，因为总想和领导干仗。就是现在在这家单位里还是继续就火爆脾气想干仗。收收你的脾气，可不能这样啊！这个，怎么还跟三岁孩子一样的，动不动就是我打你，我打架真的是最低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再说，确确实实它解决不了问题，它也只会让问题越来越糟。你的情绪宣泄，你在那一瞬间，你打赢了，你可能当时那觉得啊，我爽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打输了呀，你本来心情就不好，还被人摁地上打了一顿，你心情能好吗你？然后还有一些留言，时间关系不能每一条都念到了，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说说你在什么方面的表达欲变得越来越低了。表达欲越来越低，刚才最后也总结了一些可能的原因，也不知道有没有中了您表达欲变低的一些点。如果是有的话呢，其实每一条都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您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呢，也尊重每个人的个人选择，如果就是选择的是我没什么那么多要说的，也可以不说，反正是找到一种自己最舒服的生活状态，与人接触的状态，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我是王上，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是你的梦，就像我。 服了所有的困难，让这些音符在我的心上跳跃，依然做着不切实际的梦，也不可能撕开了一条缝，即使挖线一条又怎样，都会想要用太阳中倒映的景象是更加广阔的天空，现在就撕开屏障束缚，跟我一起大闹天空，失败不过是回到起点重新再来一遍，如果现在放弃那就意味